你的投资大小事是瑞银投信最在意的事。瑞银投信 Podcast 与您分享多元和热门的金融投资话题，让你在听趋势的过程中轻松掌握市场脉动，在投资的道路上由瑞银投信伴您前行。
欢迎收听瑞银投信 Podcast， 听趋势聊投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瑞银投信投资研究部主管 Tony。 首先要在这边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在虎年投资都能够虎虎生风。当然现在农历年的虎年哦，所以我们要来应景一下，我们来跟各位聊聊中国的投资机会。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瑞银张婉珍来跟大家聊聊虎年中国股市的行情，请婉珍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珍。
好，那我发现哦，其实今年港股在虎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就出现了一个开门红，这可能是一个好兆头，所以我就开门见山的请问婉珍啦，那你觉得中国股市是不是有机会要触底反弹了呢？
对，其实我们看到蛮大的一个机会，其实今年对于中国真的不要太看空，包括全世界的外资来讲，虽然是说在2021年对中国其实大家都是因为监管的因素其实普遍都是看坏的，可是这个看坏的其实到了去年的第四季之后其实已经态度开始转变了，很多的外资包括我们自己的投资团队从去年第四季开始都开始加码中国，我认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对于今年来讲整个资金流入对于中国股市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多的支撑。
好，那看起来婉珍你非常坚定的回答未来中国股市是有机会触底反弹的、哦、那当然从第四季开始有很多的一些迹象，包括外资资金的流向、哦、那不过我们发现在2022年的1月份美股的表现呢是呈现这个下跌修正的，那当然美股一向都是全球市场的一个指标，不过看起来陆股、哦、并没有被美股这头领头羊给影响、哦、那我想请问一下婉珍，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以陆港股来讲，尤其是港股跟美股这一波的应该是说过去这一两个月甚至从去年第四季到现在的走势其实差非常多了，但应该有一项其实从2020年开始港股整个非常都是 underperform， 可是从其实今年以来呢应该是从去年第四季反正美股其实跌幅是大于港股了，以今年 YTD 来看的话港股还是正的，可是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其实包括美股都是负的，那有几个关键原因，其实第一个就是说大家如果去看到美股应该是会觉得就其实美股已经走了好几年的大多头，我认为至少有走个12年，除了就是说在2020年就是 COVID 的疫情的那个时候其实就短短几个月来讲有重挫之外，其实基本上来讲美股就是整个一个大多头的走势走了非常的多年，那这么多年一个资金行情累积起来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说今年来讲最重要的联准会其实要开始升息的，那开始升息的话其实资金累积了这么多年升息的时候其实自然你一定是会进行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然后但是其实港股来讲我们刚刚提到它其实已经跌的不是只有一年，它甚至这种港股来讲可能跌了至少2年，我们认为其实它已经进入了历史的一个大底，然后呢再就是说现在监管态度也变得比较友善，然后呢整个你从技术面或是估值跟基本面来讲已经没有再像大家想那么差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其实今年对于中国来讲尤其是港股其实真的是要比较是偏多的态度来去看待。
OK， 所以简单来说呢现在的陆股价值面已经来到了低点，那整个政策面呢也相对比较友善，那是中国股市可以走出自己格局的一个主要原因哦。那这样看起来其实中国股市的趋势在2022年会跟2021年有所不一样，那是哪里不同呢？那我们有信心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来自于政策，其实过去这两年的中国股市会跌得这么惨跟美股有这么大的差异的关键就是政策，因为其实2021年开始包括对于互联网以及很多产业这种的一个严格的监管态度使得很多产业就是整个就是说不管是估值然后或者是基本面来讲确实都受到影响，不过我们已经看到说就是这个政府的一个态度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已经做到了一些幅度的一些调整，包括就是说一个是我们可以从政策面他们就是美国已经开始在走就是说紧缩政策，可是呢中国却在走宽松货币政策，包括它从调降存款准备率还有降息等等来讲这个都是支撑货币的一个流动性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对于居民来讲因为去年 虽然有监管，可是呢监管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说他其实不希望居民把钱拿去炒房，所以那其实呢劝来讲有一些政策呢其实反而是有利资金往股票去走，因为房子如果是不能炒，然后呢现在的新的资管新规来讲也限制很多银行在理财商品的时候不能再去做过多的投资，所以很多资金来讲其实会去转往股票的市场，所以我们认为这几个来讲对于市场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支撑。我们认为其实以陆港股尤其是港股来讲这么低的一个估值来看的话，其实今年应该是很有机会会看到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
OK， 所以政策的持续发酵，那还有资产管理新规范的一些实施哦，那或者是利率走低带给市场充裕的一些流动性，那这些客观条件都会让2022年中国的股市有机会会脱胎换骨。不过呢我们回想一下，去年有一些产业像互联网在2021年跌得一塌糊涂，那是不是代表这些产业在2022年会有翻身的机会呢？
对，真的没有错。大家如果看到互联网，大家应该有印象，像是腾讯、阿里巴巴，其实过去这一整年应该是从2021年开始跌幅都非常的重。那这个板块其实过去呢一直都是内外资的法人非常重要，就是 overweight 的一个板块。然后呢我们认为其实这个东西呢其实在今年来讲应该不会再像2021年那么差了。主要就是说其实这些个股呢之前跌主要就是跌，就是说大家认为这些产业呢因为监管的关系以未来的获利成长率或者是整个营收的成长率来讲不会再像以前来讲动辄其实以往像是腾讯或是阿里巴巴随便大概都是40-50%以上的一个成长，那未来来讲成长率不会那么高的时候其实估值自然就会往下修，那既然估值会往下修的话其实2021年一整年就在反映这件事情，那一路修整到现在其实这些股票来讲因为它还是有它的一个龙头投股的一个基本面的很重要的市占率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会认为就是说其实以你往后面去看现在就是这些龙头股来讲估值都已经嗅到就是可能才20来倍左右的一个本益比，跟过往动辄就是说40-50倍甚至50-60倍来讲已经便宜的非常的多了。那么既然就是说监管这些因素都已经充分反映的，然后呢估值其实也都修正到一个合理的区间，我们认为今年来讲在这个板块来讲我觉得很多的投资人的悲观态度应该会开始发生很大的改变，这个就是对于这个互联网来讲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信心面然后或是政策面一个比较是偏从悲观偏乐观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
OK， 所以在互联网的一些部分的龙头股在经过股价修正之后其实凸显出了一些绝佳的投资的性价比，那会是投资人非常好的一个进场的机会。我想请问婉珍，在2022年的陆股行情当中有没有哪些产业呢是你比较看好的呢？
我觉得我们比较看好的应该就是说过去这一年来讲可能因为不管是监管因素或者是整个疫情啊等等的一些影响，那在过去一年来讲就是说跌幅比较大，可是事实上这些个股包括一些龙头企业的其实它的整个龙头的价值并没有改变的这些公司的话，其实今年伴随着整个基本面跟总经面的好转它其实应该是会有蛮好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就举例几个板块好了，像第一个来讲我们就觉得以今年消费来讲应该是可以特别值得注意，那去年一整年其实消费其实不太好的，然后今年来讲固然我们不去期盼就是说所有的消费板块其实都是普遍的好，可是有一些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些板块就是说虽然说今年通膨确实比较严重，可是有一些板块我们看到说中国在做了一些政策的一些控管，其实就是之前有限电，那现在其实这个一些政策已经比较趋缓了，这些成本端有一点回落，可是呢其实今年的很多商品都还在涨价，像这一块里面的话不是不管就是说民生用品的一些乳制品啊调味品，然后或者是说甚至是那种消费升级阶段的高端白酒，因为高端白酒就是在于就疫情趋缓之后呢它还是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复苏的一个题材，所以我们会看好这一个就是板块。
好，那所以部分的这个消费食品的板块是你比较看好在2022年有所表现的。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中国也有致力想要达成所谓的一个低碳的一个目标啊。那所以说像新能源的产业，我不知道婉珍您对于这样的一个产业在2022年的一个看法又是怎么样的呢？
对，新能源产业现在在中国投资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因为中国其实未来这几年都是锁定这个主题，还有中国其实真的是非常鼓励就是说电动车还有新能源车还有这方面的产业的一个政策性的力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投资中国来讲政策面非常的重要，政策不喜欢的东西可能就必须要相对的解码，政策就是说喜欢的我们可能就要相对加码，那这个东西其实反映在2022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几乎整个就是电动车板块不管 管是车，甚至到上游的电池，甚至在更上游的电池的原料，就是锂电池啊、锂电池材料等等这些，其实在2021年都看到非常大的一个涨幅。那这一块来讲，在今年的话可能会波动比较大，主要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它估值很高，那有些人会觉得就是是不是太贵了。不过以我们的看法就是说，因为这个产业它是在走好几年的多头，那短线来讲呢，就是说板块的估值呢会领先基本面的一个表现。大家觉得估值很高，那只是因为就是说大家只能看到说现在还没有缴出来的获利，大家以为就是说可能估值很高，但实际上如果说以我们自己去测算来讲，以这个产业这几年的高速成长，若往后拉个两三年来看，我们讲本益比，它的这个一也就是 earning EPS 其实是比大家想象中的其实来得更好。那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其实估值真的就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只是说以这个板块确实是波动度会比较大，所以我们会认为今年来讲反正是利用就是说整个类股在波动，就是说可能比较有上下起伏，偶尔难免就是会有一些消息面的一个震荡的时候，我们觉得今年这个族群的话对于整个投资的整个范畴里面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多的一个族群。
好的，那当然呢，除了互联网之外，去年还有一个类股其实跌的程度非常的深那就是我们的房地产类股。那我想请问婉珍，在2022年你又是怎么看待房地产产业的呢？
房地产产业确实是很多人真的很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在2021年大家看到中国有好几个就是地产大型开发商恒大等等就是发生债务危机，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担心，就是说这个会不会带赛整个地产股板块，甚至就是拖累到就是银行股，因为毕竟银行股其实很多的一个贷款都是贷款给这些地产开发商，所以去年下半来讲大家真的非常的 worry 这件事情，所以去年地产股算是表现非常的差。不过一样就是我们提到就是说其实中国的政策面来讲，它其实会视市场以及经济的实际状况去做微调。其实我相信就是说以中国的政府来讲，毕竟房地产它还是一个经济的一个火车头的一个产业，它也不会希望就是说因为就是整个监管或是某一些开发商的问题整个影响就是说经济甚至来到金融面。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去年第四季来讲，为什么中国开始在货币政策做一些宽松，就是包括降准，其实就希望银行呢能够多贷一点钱出去给一些就是说一般的房贷户，其实房贷户是不会受影响，除非你是那种炒房的那一种。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可能降息其实也是一个对于地产非常有帮助一个政策。我相信大家买过房子都知道，其实房贷利率对于购物来讲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毕竟买房的金额很大，利率多跟寡其实都会影响就是整个市场的贷款的一个资金。那以去年来讲，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在某一些地方其实看到利率已经是比以前来的更低了，尤其是房贷利率。我们举例来讲，像是中国很重要的大城市深圳，大概从去年11月左右就有一些中小银行它开始去下调房贷利率。当然呢中国的房贷利率跟台湾来比还真的是非常的高，比如说中国的你买第一套房他们已经下调了，但是第一套房可能还要 4.95% 的这个房贷利率，在台湾来讲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要缴到快要 5% 的利率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若跟之前比，因为其实中国之前房贷利率更高，几乎都在 5% 以上，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就是说这么重的房贷利率来讲，对于整个市场其实还是会有一个蛮重的一个压力，尤其是你是房贷户。那当然并不是所有银行都能去调这个房贷利率，但是至少这已经是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signal， 就是中国的房贷率确实是在往下去走的，虽然走的幅度还不是很快的往下修，但是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那第二点呢，也就是说对建商来讲其实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流动性，因为呢房地产开发它都是非常庞大的金额再去做运行的，那如果说中间有一个环节呢现金流接不起来，其实地产开发商就会发生就是债务危机问题。那在去年的话，其实第四季呢中央已经有等于是去指示银行，就是对于建商的一些贷款来讲加速他们审批，避免就是说他们资金可能因为地产卖得比较慢导致说资金呢发生就是比较严重的那种跟不上的问题。所以包括就是说对于购物户来讲，我房贷率已经比之前来的低了，对建商来讲我有就是说审批的速度加速的话，我的流动性问题就是可以不会就是再那么的糟糕，这两个都是可以很重要的一个政策面的利多支撑。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其实今年2022年以来大家以为就是说会表现很惨的地产股，其实今年2022年从1月到现在 反而是在所有的就是这些我们港股来讲，这些板块里面表现特别好的，其实涨幅呢相较于其他的板块都还是算是涨幅比较大。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以中国地产股来讲，大家不太用去担心说这个整个产业会发生有很严重的一个整个影响经济的问题。因为呢中国的其实政策的话，就是会在就是说当经济发生一些有一些比较负面的讯号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做出微调。所以地产的话，我们今年看法其实反而是比2021年正面非常多。
好的，所以说在政策面上面呢，中国政府会因时制宜哦，来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微调。那所以说整个房地产产业呢，并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风险哦。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投资线上关于中国股市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那我要谢谢婉珍呢，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同时也要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或投资人须知。